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看到在加利利湖边耶稣对彼得的一个的对话，改变了彼得一生。我们求主透过这段的经文，今天也对我们讲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差不多在一年前有机会读到这个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讲到现在的时代跟3年前、5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他讲的是特别讲到5年前你去找工作，特别是你做电脑行业的，是事求人，不是人求事。然后你去见工的时候，面谈的时候，你就穿着一个非常这个简单的 T 恤，甚至牛仔裤，大概你就可以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那篇文章说，现在如果你再穿着那样的样子去找工作的话，你大概没有什么的希望。同一篇文章旁边就有两个照片，一个照片是一个男人穿着 T 恤，穿着牛仔裤，另外旁边的是同样一个男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穿着笔挺的西装，他的鞋子漆黑的，领带也是相当的漂亮。在两幅图画当中，他都打一些指标，他说这个西装是在哪里买的，大概是几百块，这个领带呢是从哪里买的，大概是多少钱，等等等等。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投资1500块，大概你就有机会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当我看到那两个照片的时候，同样一个人给你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在想这个服装，我们的这个梳头等等，真的可以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印象。我们的外表是这样，我们的里面其实也是这样，我们是用什么来装扮我们的里面。当然里面的话我们平常不会用装扮这个字，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字的话，就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里面的样子。也是差不多1年前，在这个电脑的 email 就收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就把它简单的这样说。就讲到有一个人，他是在一个餐馆里面当经理的。这个人呢非常和蔼，常常就带着个笑脸，没有下面的那些的 waiters 那些的侍应人都很喜欢这个的主管，甚至这个主管离开这个餐馆到别的地方的话呢，那些的侍应员常常也喜欢跟这个老板去。有一个人看到他就问他说，他说 Jerry， 到底你为什么常常是这个样子，你那么的成功。那 Jerry 就说，每一天的早晨我起来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我说 Jerry， 今天你有两个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有好的情绪 with a good mood，或者说你可以选择有坏的情绪。我对着镜子，我就对 Jerry 说，我要选择好的情绪。然后每一次我碰到一些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把自己看作一个 victim， 看作一个受害人，或者说我可以从里面有一些的学习， 我告诉自己说 Jerry 我要从里面学习。每一次在我在餐馆里面听到有一些人的抱怨的时候，我可以有两个的选择。一个的选择是今天又受了无辜的冤屈，或者说我可以看到我工作愉快的一面。我对自己说，我要学到，我要选择看到人生愉快的一面。那个人就问 Jerry 说，真的是这样简单吗？ Jerry 就说，人生就是这样，是你来选择你怎么样对于发生你在身上的你的反应，是你自己来选择当别人对你讲话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回应，最终的是你选择你要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我想这个就好像在里面的一个装扮，也是我们的选择。今天如果我们看着我们的镜子的话，你看到里面那个人，那个人今天那个样子不单只在外表，也包括在里面，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因素。第一类的因素是我们控制不了的，那种的因素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控制不了，但是上帝在掌管，上帝不会误事，上帝不会出错，而且我们要管我也管不了，因为那个是超乎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有第二类，第二类的因素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这一类的因素造成我们今天的样子，外表更是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今天读的那段经文，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这段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做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可以说改变了他的生命。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就开始讲到当时候那个的情况，那个的背景。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这个湖就是加利利海或者说加利利湖，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很简单，其实耶稣出来三年的那段日子，常常很多人拥挤着耶稣，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一个早晨。在那个时候，第二节，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今天我们都大部分都不是打鱼的人，当时候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打鱼都是晚上，一直到天快要亮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有收获来打鱼。打完之后呢，天快亮的时候呢，收网了，收好之后就把网洗干净，然后呢就休息一下，准备到了晚上又再出去打鱼。所以呢，这里讲到那些船上的人都已经离开去洗网的话，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工作就已经都下班了，把工作一切都受理好，就回家去休息了。到了第三节，路加描写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可能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西门洗碗洗碗完了之后， 就回到船上面。耶稣看见他，耶稣就上去这个船，然后就对彼得说，可不可以把这个船撑开一点，让我有多一些空间来教导，来传神的道。这里没有多讲，大概彼得就顺着耶稣所讲的，就把船稍微的撑开，然后呢耶稣就坐下来在船上教训众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早上，耶稣又是另外一天在教训众人。可是这个过了之后，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就发生了。第四节，耶稣讲完之后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不知道西门心里面是怎么样想的。他是客观的，我们来说，耶稣的要求不合情，也不合理。为什么呢？第一，耶稣是一个木匠，彼得是渔夫，打鱼的事情彼得知道，耶稣晓得什么？竟然要一个木匠告诉一个渔夫说下网打鱼，这个耶稣没有看到他自己专业上面的一些的限制。所以西门彼得大有理由的说，这个我不干，外行人来带领内行人吗？第二个因素，不合情理的，就是客观的条件。我们已经讲了，当时候是晚上打鱼才可以打到鱼的，现在已经白天了，你在打鱼，有鱼吗？不会有鱼的。客观的条件不行，没有理由去打鱼。第三，彼得掌握着最新的资料，因为昨天整个晚上他打鱼都没有鱼。如果前几个小时我打鱼都没有鱼，然后那个时候的条件是最好的条件，这个时候下网打鱼肯定打不到，因为资料告诉我们，我们都有很好的 data。 第四方面，彼得可以拒绝的，我已经下班了，我的网已经收起来了，我的网已经洗干净，准备今天晚上才打鱼，工具都收好，你要我重新的把工具再拿出来，太麻烦了。第五个因素，耶稣这个要求不合情，不合理。彼得说，我们已经整夜的劳力，我已经累了，你这个时候还要我出去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换句话，彼得大有理由的拒绝耶稣这样的一个要求。可是彼得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想了很久，到底彼得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第一个可能性，他是稍微提到一些客观的情况，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得到什么，他只是提出来而已。但是呢，照着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呢，是完完全全的就听耶稣的话。第二个可能性，彼得他把他的怀疑提出来，整夜劳力了， 都没有打着什么，真的你要叫我下网吗？但是呢，他无可奈何的，既然耶稣是他的老师，是他的父子，他说好吧，既然你要我下网，我就下网。大部分的解经家会看是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彼得的心态。我自己看彼得还可能有第三个心态，第三个心态是他把他反对的理由都提出来，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意思就是说我是渔夫你是木匠，让我证明你是错的。可能讲道你会讲，但是做事特别是钓鱼你不会钓，让我证明我是专家你是外行人。我相信彼得是带着那种的心态来讲，为什么呢？等到下面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可是彼得还可以有第四个反应，他可以对耶稣说，夫子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事我不干，浪费时间，对不对？有没有搞错？我想我给彼得一些的 credit， 他起码没有这样不客气的对主耶稣这样的讲话。彼得做什么的选择？如果你今天类似的情况，耶稣对你有类似的要求，你会怎么样的反应？这个是一个选择。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做一个选择，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一个题目，还有第二、第三，作为一个自己的测验啊。如果你的反应是只是把你当时候所知道的告诉耶稣，然后呢，完完全全遵从耶稣所讲的就去做，你可以拿到一个 A， 这个是第一个选择。如果你的选择是提出怀疑，但是呢无可奈何，还是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如果你这个是你的选择的话，你可以打自己一个分数，你拿到一个 B。如果你的反应是提出反对，然后要证明耶稣的不对，你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你拿到一个 C。 如果你对耶稣说有没有搞错，这个事我不干，浪费时间，你给自己打一个 F。 你们的分数是什么？也许在旁边你在做另外一个，如果有机会再选择的话，你希望你选择哪一个？当彼得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了之后，他就下网打鱼，无论他的心态是怎么样，他就下网了。下网之后，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说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彼得这样下网，他心里面会想到底结果会是怎么样。我想虽然是整夜劳力，现在在下网的话，如果有几条鱼，我想这个是大有可能的，因为鱼游来游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网上来的鱼呢是有相当不错的收获，我想在彼得来说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如果他网上来的鱼可以装满了一条船，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因为打鱼的人都会考虑到我的工具拿到的收获跟我的容器一定要成比例，他们不会说跑到水深之处下一个网然后就装满了又再回到岸上面，对不对？如果鱼是那么多的话，他平常那个船就要做得更大一点。所以一般来说呢，很少是下一次网把鱼拿上来就装满了整条船。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更不可思议的或者不太可能的是，如果下网打鱼之后鱼晚上来不单只满了一条船，而且船快要沉下去，哪里有一个渔夫会这样准备他的工具，无论是网无论是船。可是彼得这一网一下去收回来的重到一个地步，马上请另外一条船的同伴来帮忙，而且鱼装满了两条船，两条船都快要沉下去。这个明明就是一个神迹，完全不可能的事。神迹在今天可能发生吗？我们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不常见到，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在需要的时候神会行神迹奇事。格里汉牧师或者戈培里牧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天使》（Angels）， 就讲到上帝常常用他的使者来成就一些超乎人所想所求的事情。他倒提到有一个故事，是真的是，他说有一个医生，有个晚上，外面是下雪天。他已经下班回家在休息，忽然之间门口有人敲门，他打开门，看到一个小女孩冒着下雨天穿着皮鞋靴子来找医生。医生说，你找我什么事情？小女孩说，我妈妈病重，请医生快一点去看看我妈妈。那个医生马上穿上他的衣服，就跟着这个小女孩，可能是八岁九岁的，到了他妈妈的家。医生进去看到妈妈实在是病重，炭热等等等等，然后就给他一些的药可以吃。医生快要走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妈妈说，哎，你的女儿相当的不错，冒着这个大雪天还会跑到我的家里面找我。那个妇人说，我的女儿，我只有一个女儿，但是她好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疼她，我很想她。她以前的那些皮靴子，她的帽子，我还存在我的这个 closet， 还在衣柜里面。你打开看看。那个医生就打开那个衣柜，看到那个帽子、那个靴子，就是那个小女孩来找她的。后来他都带着很多的问号，很多的奇怪，他就回家去。 Billy Graham 跟这个医生谈话当中，就这个医生就告诉 Billy Graham， 这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相信神在需要的时候还会行神迹奇事。就是因为彼得看到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他忽然之间回忆到，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个老师，不只是一个道德家，乃是上帝，或者说上帝的儿子。也因着这个缘故，彼得马上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也是根据这句话，我在想，有可能彼得那个时候就是要证明耶稣的不对，他现在反而被 被耶稣证明他是不对，他这样试探上帝，他是一个罪人。我在想，彼得在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反应。如果他对耶稣客气一点的，他可以说：哇，运气还不错哎，可能拍一下耶稣的肩膀，给他一点点的 credit。 彼得可能有可以有这种的反应，彼得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就想到：哎，我今天的这个手气还不错哎，手艺还不错哎，就把这个 credit 功劳完全归给自己。如果更坏的话，彼得可以说，特别是对约翰、对雅各说：“看一下，看一下，我多厉害！”因为大概约翰、雅各没有听到耶稣对彼得的吩咐。可是彼得看到耶稣之后，看到这个神迹之后，他承认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当时会有什么的反应？如果你说运气还不错，老兄，你把那个功劳还是归给耶稣，你可以拿到 B。如果你说今天是我的运气，我的手艺不错的话，你给你的分数应该给一个 D。如果你向你的同伴夸耀你自己的话，你拿到的是一个 F。 如果你的选择是看到我是个罪人，你可以给自己的一个分数，你可以拿到一个 A。 你的分数是什么？碰到类似的事情，或者说你可以回想一些类似的事情，有一些超乎你能力的事情出现之后，你会想：今天我的运气还不错，或者我今天可能我的手艺还不错，把功劳完全拿回到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的情况？还是你想到感谢神，完全是上帝给我的，我根本一点都不配。你希望下一次你的选择是什么？到了第十节，彼得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看到那种情况，他们也是同样的惊讶。然后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十一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耶稣当时候就给彼得再一个的选择，或者说给他一个的挑战，先是安慰他，叫他说：不要害怕，你看到是上帝。犹太人一看到上帝的话，就知道他一定丧命了。主耶稣说：你不要怕，现在是你生命的是一个转机，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意思就是说不要得鱼了，是要做一个人的渔夫。去得人好还是得鱼好呢？如果有一天耶稣对你说你要得人了，不要得鱼了，你会有什么的选择？我自己在想，一般来说得鱼比得人好。鱼网上来之后就可以吃可以卖，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钱。如果每一次我这样出去一网下去都可以两条船都满载而归的话，得鱼不错耶， 对不对？得人的话，今天有人跟着你，但是人会变，月会圆。到了一段时间，那些跟着你的人会离开你。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完全的离开了耶稣。更甚的，今天跟着你的人，明天有可能出卖你。犹大就是这个例子。得人好呢，还是得鱼好？我想客观的话，得鱼好，得人不好。再另外，得人的话，今天的感受就是那个人不出卖你，不离开你，但是人的脾气会变，对不对？我们都有经验，难的，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追到我们心上人，现在是我们的太太。女的话，你找到你的如意郎君，对不对？可是结婚之后又怎么样？麻烦越来越多，是不是？我是这样，你们是不是？如果你们说不是的话，是你们不老实。结了婚之后有小孩子，多么高兴！可是有了小孩子，又怎么样？对不对？晚上不能睡觉，但是更困难的大的麻烦，要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才知道。得人不好，得鱼好。做父母有些时候对小孩说，宁愿我养一条狗，不要养一个人，对不对？得狗好，得人不好。就是那个人跟你陪伴50年、70年都很恩爱的话，到了有一天，如果他先你离开这个世界，带给你的是许多的伤痛、悲哀，对不对？得人好，还是得鱼好？如果你的选择是，我宁愿得鱼，我不愿意得人的话，你给你的分数是一个 C。如果你说主耶稣既然要我得人的话，我一边得鱼一边得人，万一得人出了问题，起码我还可以得鱼，对不对？比较保险一点，总是要想一条出路嘛，对不对？ Plan B 总是需要有 Plan B。 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有 Plan B， 你就拿一个 B grade。 如果你想到的是耶稣要我得人的话，那我就去得人，你倒拿到一个 A。 如果你像彼得所讲的，他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你可以拿到的是一个 A plus。 你会做什么的选择？得人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挑战，一个的要求，但是耶稣并不会对每一个人有同样的要求。路加福音第19章讲到耶稣后来碰到一个税吏叫做撒该，后来耶稣说，救恩临到你的家了。耶稣没有要求撒该说，你现在要得人，不要得钱了。撒该是税吏，是得钱的人。可是撒该说，我今天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我要把我一半的送给穷人。耶稣没有要求他离开他的行业，耶稣只是这个 by implication 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 要求他做对的事情，好的来跟随耶稣。今天神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做得人是一个传道人的话，上帝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每一个都做传道人的话，谁坐在下面听到？神给我们不同的工作，但是耶稣的要求，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是一致的，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是希望得鱼不要得人吗？还是你希望像彼得的所做的，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是有两组的因素。第一组的因素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相信神在掌管，他会带领我们，他不误事，我们可以绝对的相信他。第二类的因素是在乎我们的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愿意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都做最合上帝心意的选择，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彼得的呼召。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做合主心意的选择，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